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2019年的10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在香港的演播室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8点到8点半，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介绍第一手的香港新闻以及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天举办的集会游行当中呢，看到有不少的南亚裔的香港人也参与，而同时呢，看到九龙的清真寺受到了警方蓝色药水的染色。香港的移民不但是种族多元，宗教也很多元，那么这些人是否会认同北京当局当口中所说的大中华的思想以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呢？此外，因为在台湾杀死人而引发了反送中运动的陈同佳即将出狱，他透过一名牧师来表示愿意到台湾接受杀人罪的审理，那么这将如何搅动港台关系呢？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时事评论员程翔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不过呢，先来关注的是今天重要的香港新闻。关于在台湾杀人之后返回香港引发了反送中争议的陈同佳表示愿意到台湾投案，台湾方面认为香港应该先进行审理，等裁定香港法院没有管辖权之后，台湾就会接手。香港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忠10月22号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张建忠说台湾方面应该要接收杀人疑犯陈同佳，并且说香港只有陈同佳洗黑钱的证据，希望台湾不要将事情复杂化，以政治凌驾法律。对此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下午反驳，认为是香港政府不负责，又说谁才是政治凌驾法律是很清楚的。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星期一到台湾与台湾的官员会面交流，来讨论陈同佳的案子。涂谨申促请香港警方主动向台湾提供案件有力的证据，认为只有在双方互相尊重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彰显公义。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二的下午5点举办的记者会表示，司法程序不能够出现漏洞，不能够任用陈同佳自由行动，已经发函给香港政府，将香港要继续关押陈同佳，而台湾当局将会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派遣台湾的检调人员到香港接收陈同佳。那陈同佳案呢，现在引发了这个台湾以及香港之间以及台湾朝野的关注。那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齐永明，请他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齐永明，你好。
你好，我们一块儿来了解台湾方面的消息。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请说。
好，嫌犯陈同佳呢，明天就要出狱了。那台湾陆委会宣布，今天下午已经透过有关的渠道致函致电香港政府，将派员呢到香港押解陈同佳回台受审。今天傍晚5点，陆委会跟内政部、法务部都共同了举行了这个记者会。陆委会主委、副主委邱垂正表示呢，台湾方面已经在今天下午去函啊，要求这个港府协助。台湾明天就派检警赴港，带回香港女子命案嫌犯陈同佳，而这个嫌犯的认罪书、庭讯口供等证据呢，也希望能够由香港政府提供给台湾方面赴港人员带回台湾。第二条呢，是因为这个嫌犯涉嫌重罪，所以陆委会说，为避免嫌犯有逃亡或者灭证之余，希望呢港方协助台湾赴港人员去人呢、啊、这个嫌犯身份带回国。那陆委会表示呢，正在等待港府方面的回应。邱垂正表示呢，台港啊都有管辖权，对这个案件都有管辖权，由港府呢优先处理，没有拒收的问题。那么对于港府始终不愿意对台湾司法这个协助啊互助协议做出正面的回应呢，那么因此台湾政府决定务实处理本案。那前往香港羁押嫌犯能不能成功，还要等待香港方面的回应才行。主持人，
是的，邱明。那我们知道呢，之前台湾也说啊，因为这个送中条例呢，还有这个台湾三次多次的向香港要求司法的这个啊引渡的协定都没有成果。那么呢，是认为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做法。那么有可能拒绝让陈同佳到台湾。那蔡英文方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表示？
最近呢，就这几天啊，就是一直这个，特别是。蓝绿阵营啊，一直为这个来互相的争执指责啊。蔡政府呢，确实说香港不配合司法互助是推卸责任，更是包含了将送中条例合法化的某种政治阴谋。那国民党呢，批评蔡政府是出尔反尔，说你通缉的重犯来投案，你却不肯收押，这是放弃司法权利，甚至是放弃主权。那么另外呢，台湾。总统前总统马英九公开质问蔡政府说既然当时要求这个要求港府马上把陈同佳送到台湾，为什么现在就反而不行了呢？还要用缺乏司法互助协议而拒绝他投案。马英九说不要为了政治操作折损国家主权。还有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呢也随后发表看法，说民进党政府拒绝同这个陈同佳来台受审，一定会让台湾人民愤怒。民进党他说，民进党口口声声说爱中华民国主权，却放弃主权中重要的司法权，他说这是人民无法接受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齐永明带来最新的消息。那么呢，陈同佳案呢，在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给大家讨论。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一次的反送中、反修例的运动当中呢，有很多的商家跟公司行号被迫表态。那么因此呢，也被这些抗争者呢给列为有的是蓝丝店，有的是黄丝店。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亲自走访了一个黄丝店，来看一看到底这些蓝丝与黄丝的店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接下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香港是一个以美食购物而著称，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城市，但是过去四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影响了香港的消费文化。香港旅游部门最近公布，今年八月香港旅游业出现了十多年来最大幅的下降，连续20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大批警力部署以及弥漫的催泪烟和水炮车沿路开过，迫使一些店铺常常提前关门。在这场没有领袖的运动中，抗议者们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鼓励支持者抵制他们认为的亲中企业。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列出约100个黄丝企业或被认为是亲北京的蓝丝企业。一些亲中企业最近甚至遭到示威者的毁损。在一家叫怒皮的小酒吧，老板陈先生说，他的店被列为黄丝店，是因为他在脸书上表示支持抗议示威者。他说，他的愤怒不是来自抗议活动对他的生意造成影响。
I still support them.
我仍然支持抗议者们，因为更大的问题是政府和特首。
顾客黎先生说，经济和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在周末的时候会上街参加游行。最近几个月，他成了这里的常客。
我认为除了质量，不论是啤酒还是饭菜，顾客也非常关心经营者的政治立场，所以当你知道为你服务的人和你有同样的理念，这是很重要的。
这里的啤酒来自世界各地，不过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他们不卖来自中国大陆的啤酒。陈先生说，最初是因为供应商的问题，但是现在他说这样挺好。顾客李先生讲述了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忠实的顾客。
当你喝着香港的啤酒，即使是包装设计也会让你觉得耐人寻味，你会说，哦，这个字在广东话里意味着什么，这里有故事，有含义，这都很有趣。
李先生说，到了周末，他会走上街头参加抗议，表达五大诉求。目前香港政府没有让步的意图，而抗争者们也不打算放弃。不过李先生说，平日里没有抗议活动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钱包来表达诉求。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过去这个星期天的集会游行当中，看到不少南亚裔的香港人出面支持这次的抗争。那么在他们聚集的重庆大厦前面呢，也一起跟其他的香港人，包括像是立法会的议员毛孟静一起喊口号，并且演唱一些香港抗争的经典歌曲。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呢，到底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否会符合北京所谓的大中华民族或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呢？此外，陈同佳他明天将会获释，那么他到了台湾是否会引发下一波的台湾与这个香港之间的政治纷争？那么对台湾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又会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陈翔先生来我们进行分析。陈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是，那第一个呢，我们来讲，就是我刚刚说的，在星期天的游行当中，很多的南亚裔的人出来，那么呢，这些人很多都是在香港土生土长，也说的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那他们是否会去认同符合北京口中所谓的大中华的思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血脉相连这样的说法。
其实，在香港的少数族裔是很多的，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受这个所谓身份认同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在回归前，他们生活在这个殖民地统治下，大家各自都能够保存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个身份，所以他们虽然都是拿这个香港的身份证，但是从来没有说区别，我是不是中国人。这个东西呢，是由于回归以后，特别是大概2010年前后呢，中共开始呢就是很强调这个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有资格治港的人都必须是爱国爱港，那么才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才会出现一个所谓身份认同的问题。你如果不强调爱国这个大前提下呢，大家生活在香港100多年来都没有什么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当你很强调爱国，而爱国的国其实就是明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加上现在还规定爱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中国，而且呢就是要对这个习核心表示忠诚，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你说印度裔也好，巴基斯坦裔也好，尼泊尔裔也好，他们在香港呢变成的就是一个很别扭的存在了。本来是相安无事的，现在你就要考验自己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一个国民，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就开始有一个身份的困扰了。所以我觉得这大概这个情况大概只是2010年前后中共强调爱国爱港才有资格治港这个分野以后才出现的。
是，那其实说到这些南亚裔的人呢，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很多东南亚裔的人，也是住在也是香港的土生土长的人，也看到有一些欧洲人，像我在前几个星期呢，我就遇到一个是，他说他是三代，从他祖父就住在香港的英国白人，那么他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但是他说的是英文，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那所以这样子的族群，其实在香港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北京当局继续与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来强压的话，这些人是否也会不认同，或甚至跟着一起反抗？
不，这个本来呢，中共很强调这个爱国爱港这个概念的，它只是针对这香港居民之中的中国汉人而已。因为这些汉人大概占了大概全香港人口的95%左右。那么他本来是 针对这部分的汉人，但是呢你在政治宣传上老强调这个国民意识，老强调这个身份认同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就会对其他的族裔呢族类呢产生一种压力，就你就是要去表态，就是说你是不是支持这个香港政府。你比如说这次在这个清真寺这个事件里面，本来是一个是支持港英这不是港英，对不起，这个特区政府支持这个警察的人，他居然在这个示威之中给这个警察泼了这个冷水，使他非常非常愤怒，怀疑这个警察这个执法是不是有它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本来族裔少数族裔都是支持香港这个政府的，但是你强调他们在爱国这个问题上表态的话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别扭。
那说到这些少数族裔呢，当然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像清真寺，当然这些穆斯林的是在里头朝拜的一个他们的圣堂。那么在这一次就看到呢，说清真寺这个被喷这个蓝水之后呢，之后第二天这个香港政府非常紧张，李正宇亲自率领这个500官到清真寺登门道歉哦。然后但是也同时看到一些中国网友就说啊，这些穆斯林怎么太嚣张了，就应该比照新疆的这个穆斯林。要给他们这个重新再教育。那我就想知道说，北京政府虽然您说这些这个少数族裔他们基本上支持特区政府，但是他们也是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当局如何对待境内的内地的穆斯林的，那他们难道不会有所警惕吗？
我觉得这次对清真寺这个泼冷水这个事情呢，也许是一个意外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我虽然这个林郑去道歉了，我觉得背后还得找出一个这个下这个命令的一个警官。而为什么这次去清真寺，那么林郑跟这个这个警察首长要去道歉，但是同样的对其他的宗教团体呢，比如说这个警察去围攻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寻道卫理堂，
对，
在那里去搜查，却得不到这个林郑跟这个警察头子的道歉呢，这明显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是我私下的判断，就我觉得因为其他的宗教好像都没有穆斯林那么强悍，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世界范围上我们都看到穆斯林他的抗争手法是比较强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得罪了穆斯林是不是特首也好，这个警察高层也好，怕惹来更强悍的这个反应，所以马上就去这个慰问啊，道歉啊。可是你对这个王大仙庙的这个亵渎，对基督教堂的亵渎，你就为什么就不去呢？显然是觉得他们因为基督教也好，这个佛教也好，他的抗争手段他。要不就不抗争，比如说佛教，他基本上没有抗争；要不都是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去抗争，所以呢，他就当局就可以不管。但现在闹到这个清真寺来了，他们可能就怕这个会引起更强悍的抗争，所以才马上去道歉。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政府虚伪的一种表现。
是，那我其实如果是照这个逻辑下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政府害怕就是。激烈的抗争手法，那你就会屈服，那你不是就也等于是在告诉这些所谓的勇武派的抗争者说，只要你勇武下去，我就会屈服。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你看这个7月1号勇武派冲入这个立法会，在墙上就写上，就是说政府告诉大家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无效的。那么这就是鼓励了这个勇武派 这种抗争活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特区政府现在整个表现都是当群众跟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你管都不管；当一些宗教团体采取比较和平的抗争方式的时候，你也管都不管。然后甚至说你把耶稣叫上来跟我谈，用这种非常粗暴的语气来对待这个信众。可是当遇到穆斯林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需要这个政府就要克制一点，这也是一种欺负这个
老实人是。那另外第二个话题我想讨论，就是我们剩下在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引发送中的修例的这个风暴的陈同佳呢，明天就预定要出狱了。那么之后这就有很多人说他是被自首，就说呢他愿意到台湾去面对杀人案的审理。那台湾是有死刑的，台湾现在当局司法部也说呢依法办理，那台湾的确也是会判死刑的，所以他应该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呢，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昨天是讲说，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圈套，以送台的手段来达成送中的一个目的啊、哦。所以你认为说，今天陈同佳在有死刑的情况之下，还愿意去台湾，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目的？
哎，说起这个问题，我就想起就是在这个事情送中条例还没有闹大之前，在四月底左右。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他已经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能不能让大家做陈同佳的工作，让他自愿去这个台湾自首，免得香港政府要可以有借口要搞这个送中条例。当时如果林郑政府少一点权力的傲慢，多一点谦卑的话，能够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没许这个就根本就不需要启动这个送中条例。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台湾政府也要求这个引渡，把这个陈同佳引渡到台湾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够说服陈同佳到台湾自首的话，也许就是这个香港面临的这种灾难就可以避开一劫，而台湾也现在不会节外生枝。那么他现在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节外生枝，人家愿意去自首，你也不接受。我觉得呢，这个很难怪台湾有这种猜疑，因为我们知道政治学上有一个叫做这塔西罗效应，就是说你一个政府干了很多坏事，讲了很多谎言，突然间你好像这个要发善心做好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会对你的所作所为会带有一个怀疑的眼光，这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台湾也恰恰就是处于这种处境，不知道你在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圈套。因为过去台湾多次跟这个香港政府协商，香港政府都不理不睬，但现在反而就是说，哦，我放这个人过来，你们就要吧，这样的很免不了产生一些怀疑。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在整个送中条例的过程之中，有一个视角可能大家都忽视的，就是所谓的前七条。大家知道了，前七条是就是前七生关于香港跟台湾关系的七条规定。这七条规定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感觉到香港政府的自主性呢已经大大受影响。你比如说回归前像跟台湾政府是可以有很多官方的来往的，但是七条出来了以后，前其实这七条出来了以后呢，就是两地官方的联系，两地官方不能够直接交往，一定要 通过北京来解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台湾跟香港之间呢，就缺乏了一条本来是已经有的一渠道。那么现在这个渠道呢，就给前七条呢中断了。所以以前台湾多次要求特区政府不理睬，因为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去理睬，因为他前七条规定他一切跟台湾官方的关系一定要通过北京，是吧？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就是林郑说我放了这个人自由行过来这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台湾是会担心有些什么政治的圈套在里面，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搞清楚的。
是，我们最后大概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很快讲一下现在呢，看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韩国瑜，国民党这个前总统啊马英九都出来这个批评蔡英文的政府。那当然现在刚才最新的消息是陆委会说将会派检调人员到香港来接收陈同佳了。那你觉得这个会影响到蔡英文在大选当中的一个胜选的一个胜算吗？
我觉得陈同佳如果按照正常的，先不说是两岸关系这么复杂，如果按照正常的国际的惯例，既然这个陈同佳已经给台湾发出30年有效的这个通缉令，那么他现在人在香港，把他押回去台湾受审，这个应该是一个体现一个台湾这个彰显法治的一个精神。那么我觉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假如蔡英文能够走出这一步，体现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拥有充分的司法主权，这个也不会让他太丢分。这个所以我觉得呢，反而这个如果不去解决，如果陈同佳要去自首你不接受的话呢，那么反而长远来说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你民进党政府连这个司法权都丢掉，这也不是很恰当的。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时事评论员陈湘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析这两个重要的议题：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陈同佳案。明天呢，陈同佳就会从香港的狱中被释放了。那么都有提醒大家呢，就美国之音的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那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香港风云》节目，我是黄耀毅，我们明天再见。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香港风云，最新的香港局势。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节目，现在是2019年的10月21号星期一，我是黄耀毅，我们在香港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本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8点到8点半，由美国之音的在香港的演播室为您播出，介绍第一手的香港新闻以及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七月二十一号，在元朗有大批的白衣人无差别的攻击，当时身穿黑衣的反送中抗议者以及一般的民众，包括孕妇都受到了攻击。现在已经有三个月过去了，该事件还是有许多的疑点。此外，十月二十号星期天，香港警方在以水炮车驱逐示威者的时候，蓝色的药水将白色的清真寺染色。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港府的高官在今天早上亲自登门道歉。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浸会大学新闻系的讲师吕秉权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重要的新闻。引发了逃犯条例修订进一步激起反送中运动的杀人犯嫌疑犯陈同佳，预计在十月二十三号星期天星期三因洗钱案刑满出狱。多次到狱中探望陈同佳的管浩明牧师表示，陈同佳想要到台湾自首。台湾曾经三度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的请求，也提出尽快签署台港司法互助协议，但是香港政府不但不予回应，也拒绝会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天的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过去要求香港司法互助，港府理都不理，现在突然说要把嫌犯送台湾，这非常的诡异，台湾绝对不会陷入中国的圈套。那我们来看一下苏贞昌今天在行政院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自由时报对他的相关报道。
林郑月娥是配合中共的，香港人杀了香港人，现在人在香港监狱里面，他不办。过去我们政府一再要求通过司法互助，他理都不理，现在突然之间态度变，说要送来台湾，这非常诡异。我们不是韩国瑜，不是到香港就去拜访林郑月娥，毕恭毕敬，什么都说是。现在他又说要跟他配合。林郑月娥后面是中国，而且他是企图用送台湾来让他的送中合理化。现在香港的民众这么反送中，我们呼吁林郑月娥好好的听取香港人民的意见，回应民意的要求，不要来做这种政治操作。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说，要有国家的主权才有司法的管辖权。那么呢，他也质疑陈同佳突然说要到台湾投案接受杀人罪的审理，这并不符合人性以及常理。陈同佳在2018年在台湾杀死女友潘小颖之后回到香港，之后就引发了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十月二十号星期天，大批的香港民众在九龙集会游行。此前民政召集人陈子杰受到攻击住院，曾经传出是南亚裔人士所为，不过包括陈子杰等民主派人士呼吁弱势群体应该团结。今天在游行当中也可以看到南亚裔的人士参与，而在南亚裔人士聚集的重庆大厦，南亚裔的社区人士以及香港民主派的议员毛孟静一起高喊香港人反抗，我们都是香港人等口号，那么也合唱了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等香港经典的歌曲。香港警方在尖沙咀弥敦道喷射蓝色药水，意图要驱散抗议的群众。水炮车将蓝色的药水射向九龙的清真寺，将白色的外墙染上了蓝色，而多位站在寺外的民众也受到了波及，包括印度商会的领袖等人。之后附近的民众以及抗议者协助清真寺清理。当天晚上，油尖警区的指挥总警司何润胜、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于凯军等人到清真寺与教长会面，来解释警方当天的做法。十月二十一号星期一的早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协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还有其他的香港政府官员亲自到清真寺道歉。下午，香港警方也发出新闻稿道歉，更在下午四点的警方记者会上多次的以英文以及广东话道歉。不过，印度协会的前主席毛汉当天也被水炮车喷中，他表示林郑月娥曾经打电话向他道歉，但是他不会接受。他说他在电话当中告诉林郑月娥，现在警方太过分，不要见人就放水炮。 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今天是元朗事件的三个月，那么有许多的民众呢，现在在香港的各地区来举行静坐的活动，纪念这个事情。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人就在铜锣湾站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任馨，请他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任馨你好。
耀颖你好，我现在在铜锣湾的地铁站，你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已经有一些这个民众聚集起来，因为今天元朗地铁站本身是已经关了，也就是721事件发生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民众今天就发起了叫做全香港在地铁站的静坐抗议721，他们叫做恐袭事件。那一天呢就是说你刚才介绍过，那一天有一些近百个白衣人无差别的殴打刚刚参加完示威的抗议者，以及就是一些普通的市民或者乘客。那么这些白衣人呢，他们手持着这棍子和藤条等武器，就是对这些参加完抗议的示威者或者是市民们进行殴打。然后有我们也看到过一些电视画面，打得很厉害。那么我们可以听到后面的人已经开始在有一些他们在摆出了一些这个标语口号。那当然民众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念念不忘，就是经过了三个月呢还要举行这样的活动。其实在8月21号和9月21号，也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一个月和两个月的时候，都举行过类似的活动。你看看可以看到地上的一些标语口号，他们有一个口号就叫做元朗恐袭，他们叫元朗恐怖袭，叫721不见人，831打死人。这是香港现在的抗议民众经常在抗议示威活动中喊的一个口号。那721可以说这个日子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反送中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转折点。其实民众非常不满意的是当时警方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我们记得就是在721的时候有很多报道，就说当时民众打他们这个999报警电话的时候，就是警方不回应，还有的民众抱怨说甚至有的接电话的人把他们的电话挂断，还有就是说元朗这个地铁站他们的那个报警是早早的就关闭了，所以民众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所以他们后来提出来说这是不是有这个警方叫警黑合作的嫌疑等等。所以民众至今对这个事件觉得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很好的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警方过事件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整整三个月，那么警方对于这个参与袭击的所谓的白衣人，当时我们看到现场应该是有近百个，那么现在只抓了非常少数的几个，而且检控的人数也是很少。那么相比之下，他们对于参加抗议反送中抗议者的逮捕和检控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民众觉得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让他们非常不满的原因。所以从721以后再加上后来发生的831事件，使得香港的这抗议民众对于警方还有对于港铁的这个不满情绪非常的高涨。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活动，因为元朗地铁站我们刚才介绍已经关闭了，所以他们现在发起的是全香港都在地铁站举行这个静坐的抗议示威活动，也可以说今天晚上全香港的地铁站都是元朗站。好，耀毅。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任馨在铜锣湾站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那么关于这个元朗的这个袭击事件呢，现在过去了三个月，那么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那么对香港的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任馨稍早所做的电视报道。
7月21日，香港示威游行后回家的民众以及一些普通乘客在元朗站遭到穿白衣的人士暴力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民主派人士指责香港警方保护民众不力，并指这些白衣人与黑社会团伙有关联。至今元朗袭击事件只有少数人被捕检控，外界认为这与警方大量拘捕反送中抗争者并迅速检控的处理手法对比鲜明。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反送中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是引发民众对于港铁和香港警察愤怒情绪的一个导火线。 香港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民众将港铁视为打击目标是合理的。
它不再是我们过去熟知的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港铁公司，而是变成了一个每当有示威就关闭，并且用来运送警方到示威地点的交通系统。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7月21日的元朗地铁袭击事件，以及8月31日警方无差别殴打市民和乘客的事件。人民要求真相，因为警方赶走了记者，不让他们拍摄，因而民众无法得知真相。
在元朗袭击3个月之际，民众如同8月21日和9月21日一样，再度发起元朗站静坐示威。但也如同往常，港铁早在前一天已宣布元朗站会在21日下午关闭，示威活动因此可能在附近的地点举行。元朗事件导致民众对政府和警方的不满加剧，政府应该如何回应民众要求调查警方行为的诉求？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7月21号3个月之前，元朗发生了大批的白人闯进，并且呢，这个无差别的殴打示威者以及一般的民众，甚至呢连孕妇都受到波及。那么呢，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3个月，还是疑点重重。同时，我们就要看到，在昨天星期天的时候呢，警方为了要驱散抗议群众，发射了这个水炮，但是呢，这个蓝色的药剂水却是沾上了白色的清真寺。之后呢，港府高层官员亲自登门道歉。为什么两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新闻讲师吕炳群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跟我们分析最新的情况。那我想第一个先来讲一下，当然元朗事件呢，现在大家念念不忘，尤其是今天是3个月的这个 anniversary。那么呢，它对于香港人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我们看到现在警民冲突、香港人对警方不信任的开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啊。我想特别提到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早在这个元朗事件发生之前呢，曾经有中央驻港联络办的这个新界部的部长在元朗的乡亲一个会议里面讲了一段说话，大约就是希望大家保卫家园，把那些人呢赶出这个元朗希望他们呢组织起来这样做。这个事情讲完之后呢，很明显元朗的那批乡亲就有了他们这个所谓保卫家园的动作。而呢这个事情在元朗721当天呢，很多人发现啊，为什么这么多白衣人在街上就是聚集，还拿着那个藤条，
对，
好像武器的东西，然后挂上国旗街上都是这样的人，人家去报警了，然后警方呢说有收到这些通知，但是呢从这个街上的闭路电视所看到呢，警方当时呢没有停下来去查这些人。这个事情之所以令香港人这么愤怒跟不满意呢，主要就是不光是打人，还有他背后的这个怀疑，就是是不是有中联办在后面还有警方跟这个乡亲
可能还包括黑社会背后是不是有一个默契，就是这段时间警方会可以不出动，然后呢由这个黑社会还有乡亲来进场清场，还有呢就是去打人，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因为在任何一个国际城市呢，警方呢没有可能这个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呢完全失踪，打电话打爆了都没有人过来救还，到最后呢是任意让几百个这个白衣人在车厢里面呢乱打人，所以呢他不光是打在这些人的身上，也是把整个制度呢打到崩溃，大家不相信这个事情只是黑社会可以了一个掌可以打得响，背后是不是有官商还有警方的这个勾结呢？还没有查到水落石出。
是，那我们也知道事件的隔天，我们看到林郑月娥马上就召开记者会，跟这个警务司司长卢伟聪，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暴动。那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在一些其他的，例如反送中、反修例的抗议活动当中，很快的这件事件就会被定性暴动，反而是这个白衣人打人呢，却不会被定性于暴动。那么我们也看到，过去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但是呢，上个星期四那个张建忠香港政司司长还要说不要纠结于这个721，香港政府他这样的处理态度，真的会让民众满意吗？
我觉得是民众非常不满意，尤其是这么多事情里面呢，这个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就是爆炸点。里面的这个定性来讲，我留意到今天警方呢就是公布说，其中去部的一些721打人的白衣人的相关的人呢，有告他们暴动罪，而把整个事情呢怎么定性呢？我觉得，比方说一些外媒呢，不光是说一个袭击，还把它定性为一个恐怖的袭击，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个明确的调查跟说法。你看，这个连这个香港政府第二把手呢，这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开表达过，说警队在处理这个事情上跟市民的那个愿望啊有落差，就说了这样一番话呢，就给这个警员的警察圆桌机协会的一个主席就是严厉谴责，就等于说一个非常低级的
就级别比较低的官员，
最差不多低别的一个官员，可以违反纪律去骂一个他的最高的一个上司，这样去叫板呢，我觉得非常有问题。而这个事情呢，大家明眼看到这个所公布出来的那个证据来讲呢，都是觉得非常不合理。因为这个大家计算过，在元朗方面有相关的警力，这个警力呢，可以把一个比较有用的一部分的人手调出来去处理。但是警方最后去解释呢，是这里呢有一个火灾，是一个小火，然后呢哪里有一个什么的事件，但是这定点几个小时呢不足以把整个景区很多的警力呢去抽光，所以呢里面的疑点是非常多，然后警方出来看见处理那个现场，他们跟这些白衣人呢怀疑黑社会站得很近，他们都拿着那个武器，然后警方就说我现场没有看见有武器，所以这些呢都是跟现场的证据呢可以说完全是黑白不分的，所以大家对于警队里面的一种可能的一个崩溃吧，这个制度的崩溃有相当大的意见，一个独立调查呢可以说能够对公众呢还回一个真相吧。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五大诉求，当然现在又多了好几个诉求，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重整警队或是重组。那么当然有人说不需要到那么极端，就是说你警队里面的一些的这种比较黑暗的部分需要解决出来。那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像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啊，到底警队 里面还有一些以下对上的一些的这样子的反抗，或者是我们也知道林郑月之前也讲过说我现在只剩下警察，那是否他也在无形之中给了警队太大的权力，甚至能够逾越现在香港政府的一些正常的官员呢？
可以说现在香港的局面变成一个警车的城市，他呢所处在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可以说像大陆这个维稳的那个状态，这个维稳的部队包括武警、公安，变成一个专政的工具，他们呢有这个保护政权的这个功能，但是同时间呢，他们所做的一些犯错呢，超越法律啊，侵犯人权的事情呢，可以不受追究，然后来到香港呢，这个警队等于就是现在是替这个特区政府去维稳，成为这个专政的工具，然后他们在里面的所有的这个错误犯错基本上都不会认错，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每一件事情呢他们都说根据这个法律，根据这个需要而做的。但是现场我们看到很多镜头跟我在现场的观察，有不少人他已经是没有反抗，也是没有逃走，但是呢警方去打人的时候呢，是每一棍都很狠的去打他的头，好像一个置人于死地，然后对民众去骂呢，就是像那个有好像杀父之仇的那个要骂到你去死的那种，然后呢就这个用水炮车啊，用催泪弹呢瞄准人的头打去，这个根本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为什么不怕这个受到追究呢？就是因为这个专政的模式，这是对这个维稳部队呢，可以说他保护政权之后呢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是，对，是他们的这个御用的这个近邻这个军队。我本来想要再讨论一下何君尧的事情，不过我们现在可能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要直接跳下一个话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出动水炮车，当然昨天就发生这个大事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先是这个南亚裔的这样子一个现象，昨天的游行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南亚裔的人出来参加游行，并且也支持香港的抗争，应该说他们自己就是香港人啊，所以他们自己也是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那么呢，我们看到那个在重庆大厦前面唱歌喊口号，你们讲一下说这些人他们在香港的社会里面，以及在这次的这个反修例的运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南亚人其实他们就土生土长在香港很多年，然后呢他们也融入到社会非常好，在各行各业里面也有他们的岗位，在这次这个运动里面呢，有前线的南亚裔的人呢就出来抗争的，然后呢更多就是在这个事情里面可能观察，可能有一些提供一些资源，比方说给大家水啊，他们对警方呢有时候也有自己的一种感受吧，因为过往呢警方在执法的时候，在没有受力的时候呢对南亚人有时候是有一定的针对，他们感受到为什么特别针对我，所以在这个抗争里面呢，他们也希望对警权的方面有一定的制约，然后突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所谓这个水炮车，就喷这个所谓蓝色水，但是里面不光是蓝色水，里面是一些化学的东西，
对，
胡椒还有这个催泪等等的化学东西，然后呢会令你非常难受，让你很难去清洁。
对，我昨天有沾到，所以也是很痛。
我也是在前线，我们很多香港市民都是感受到。
对，
然后这个颜色水就在这个清真寺的那个门口，这个水炮车特意停下来，然后在没有完全局势非常良好，有一帮人站在清真寺外面，他们是保护清真寺，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去袭击他，然后这个水炮车都对准他们，也对准这个清真寺去打这个水炮，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难令人去理解，当然警方说他们是要保护清真寺， 但是用同样的逻辑啊，
嗯，
啊，警方会不会用水炮车来保护警树，
嗯，
来让水炮车卸这个他们自己的警树？当然不会了，
保护政府，当然保护李冰叔，
嗯，
是。那所以说，我们当马上就看到说呢，昨天晚上刚好我要从九龙回到港岛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警方的人员就已经进去清真寺解释了。今天早上看到林郑月娥很慎重，率领着这个文武百官进到清真寺里面去慎重的登门道歉哦，但是就有人发现说，旁边的天主教堂也被喷了，而且还是百年教堂，对，那个圣安德烈堂，
对对对，
还有旁边的店家，还有很多的无辜的民众。其实昨天我也看到很多的民众，他们只是刚好街坊经过，他们也受到波及，或是被喷到，或者是被那个胡椒喷雾，或者是被催泪烟给弄到，他们也没有受到港府的重视，港府也没有对他们道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
其实第一，这个这样做我觉得是不公平。但是从政府的考虑来讲，我估计就是，第一，这个伊斯兰教是世界这个非常大的宗教，
嗯，
大约四分之一人，有接近20亿人都是他们的教徒。然后呢，这个民族跟宗教是非常敏感的议题，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好呢，可能挑起这个民族跟宗教，
嗯，
还有不光是香港的教徒，还有全球的伊斯兰教徒，
嗯，
对警方对香港政府的一个不满，
嗯，
其余呢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从这个国家策略方面去想，这个事情涉及到那个民族，然后伊斯兰教在新疆有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植根，然后一带一路呢这个发展呢里面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作为官员来讲呢，他们有时候不是光看自己的那个事情，很担心这个事情会不会滚雪球的发达，然后这个新疆还有就是一带一路呢是一个国策，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那个民族问题，所以他们呢就用这个以往很少见的那个积极的态度去道歉，
嗯，
但是那个道歉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比方说昨天警方高层先去道歉，所谓道歉的时候他没有用道歉这一句，
对，
说
他说解释，
解释跟这个就是表达关注，
对，
你怎么把他们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清真寺，这么崇高的一种宗教的这个标志的地方弄得那么污呢，等于亵渎了他，然后你说表达关注，这个诚意显然不够的，然后你的解释，你说当时是要保护，你能说当时有什么事情要你保护吗？
对啊，
对，
说不出来，
当时都是大家在保护清真寺，你就把包括这个南亚裔的裔的人都喷到，
还有他们那个回教协会的一些人都在那边，
对对对，喷到全身的蓝色，你这个说不过去的，这个事情可以说他们无差别，觉得穿黑衣，觉得站在街头就是暴徒，就是你可以去打击的人。其实呢，香港很多人都是爱好和平，还有就是你戴个口罩什么都好，都不代表什么东西，所以警方的执法的这个概念不要翻不图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敌人，这样只会为你制造更多的敌人的。
对，没错，而且你说的是让大家害怕戴口罩，其实我是看到很多的街坊民众，虽然很臭这些气味那个烟，但是呢不敢戴口罩，只好用手捂着鼻子。好的，非常感谢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李炳添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这么精辟的分析。那么今天是元朗的3个月，那么昨天也发生了水喷金身寺，那么林郑亲自登门道歉的事件。那么呢提醒您，美国之音呢的来宾所发表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那么明天我们节目《香港风云》继续为您播出，我们明天再见。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最新的香港局势。